兄姐妹们平安，非常感谢神，让我们也都平平安安从上海回来。不过声音有一点变，不是因为青春期啊，因为在那边讲话讲得太多了，所以呢有一点沙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我相信神的恩典够用的。我们在那边可以收到各位的email， 但是我们那边发 email 就困难。有时候也是因为时间安排得很紧，所以呢也比较困难。所以呢，假如各位发 email 给我，我没有跟大家回答，请大家也多多包容。不过我们在那边听到各位弟兄姐妹的消息，教会的消息，都非常高兴的，经常感谢神，并且在上海的教会也都为大家献上感恩的，好多人都一直意愿说他们要想尽办法来到我们当中来看一看，好多人都这样子的跟我表示。那我告诉他们说，不能只是意愿啊，要有行动才行啊。所以呢，可能会有弟兄姐妹从上海会来看我们也说不定。感谢神啊！那盼望呢，我们也能够为上海的教会来祷告。他们这个家庭聚会当然没有像这个场所了。到了最后一次的聚会，我看大概总该有十几位。是站在最后边，是没地方坐的，站了大概有一个半小时。那有几个比较年轻的，就坐在我的背后，只剩下一点点的，就蹲在背后。那么也是在那边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我们也纪念他们在那边的工作，可能很快就要分成两个地方的聚会了。那他们现在所缺乏的就是同工的培训。如何能够在教会当中，在培植出、复制出同样的一队一个团队，四五个人的这样一个团队，那么出去之后呢，能够很有果效的继续来传福音，如何来建造圣徒的灵命，如何能够从现在再发展出另外一个团队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盼望我们呢也能够为他们祷告，感谢神。时间如果足够的话呢，那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多分享上海教会的情形。我们当中呢也是有三位弟兄姐妹，那么也去那边经验了有三天的时间嘛，三天的时间，我相信这三天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也是蛮大的。希望大家彼此的分享能够得着鼓励。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仰望神，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慈悲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你在各地设立你的教会，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不是人的组织，不是世界的组织，乃是生命的一个组织。借着这样的一个教会，你要来传扬耶稣基督的名，要借着教会里面的肢体，要来显示出说属神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呀。主啊，求你特别看顾保守在上海的教会，让那个地方虽然环境是不太理想，但是在灵性却是活活泼泼的来为主劳苦工作，让多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主啊，我们也特别为自己的教会来祷告，这里也是神圣的一个地方的，也是神看为宝贵的。主啊，但愿 你的旨意能够成行，在教会的里面，也在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心中呢，好像我们能够将神的话、神的福音能够传到周遭社会当中还不认识神的人啊，让人的生命能够得着改变，有永生的盼望，并且有今生的祝福。我们特特求主你自己，也拦阻世界跟社会的思想来侵入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好叫神的教会永远是属神的，永远是有真道的，永远是有见证的，永远是神圣的。因为你拯救我们的本意就是如此，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敬拜神，求主也叫我们珍惜。我们把一下用神话语来敬拜你的时间恭敬仰望在神的手里，求神的灵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也给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让我们看见了神的话就愿意照着神的话来遵行神的话。这是主啊你所定规蒙福之道。我们把一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各位弟兄姐妹打开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啊，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节。这里所讲的是约翰的一个故事。这个约翰是施洗的约翰，不是使徒的约翰。这个是施洗的约翰。四本福音书都是从施洗约翰开始讲起的，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在神面前他的地位是如何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位施洗约翰是神所差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他是行在耶稣基督的前面做开路先锋的。所以呢，今天的讲题为了这个内容呢，是施洗约翰，我把它定为是福音的先锋，是被神用来作为介绍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一个人。他的地位重要到一个地步，圣经告诉我们说，凡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是大过约翰，凡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是大过约翰。你看看这个第三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二节，这里用了五个王两个大祭司，用五个王两个大祭司的名字来定一个施洗约翰这个人的位置，那你就可以知道至少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人的地位是如何。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下，到底约翰的伟大在哪里呢？因为圣经所记载的不只是为着施洗约翰来说的，他已经过去了。圣经记载在这里乃是为着我们的。哎呀，我们盼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面前都是神看为伟大的人。人看我们是如何不要紧，可能人看我们，那么是不可理喻的，那么看我们是不上算的，不要紧。我们所 追逐的，我们所梦想的，我们所渴慕的，是这位永生的真神，他看你看我，觉得这个人真伟大。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思想，到底神看人什么才叫做伟大？施洗约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伟大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吗？是因为他的这个以色列百姓这种民族背景，因此他称为伟大吗？当然，他的背景不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他是祭司的后裔，他的背景蛮高尚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读这个施洗约翰的故事，我们就知道，连他自己都知道，光是背景在神面前是没有用的。施洗约翰在传福音的时候，在那边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有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他告诉他们说，光是这样的以色列的民族的背景，在神面前没有真正的价值，就是说，连怎么讲呢？就是说，假若是背景的话，那么神何必来施行他的拯救呢？假若一个人光是靠着这个背景，就在神面前有地位的话呢？那神何必再差遣耶稣基督，那么来到世上呢？保罗也告诉这些人说，肉身生的以色列不是真以色列，只有因信耶稣基督的那种以色列人才是真正以色列。好像我们信耶稣基督的，虽然我们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被看为是真正的以色列百姓的。换句话就是说，背景本身在神面前没有价值。约翰的伟大不是因为他的父亲，也不是因为他的民族，他的伟大是因为他的生活淳朴吗？当然，他的生活也很淳朴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生活在旷野的，很刻苦耐劳的一个人，为着神，生活在很困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你说有价值吗？当然，从人看起来还不错，但是从神的眼光看起来，那种淳朴的生活本身在神面前也是没有价值的。那种所谓的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所谓的修道士的那种生活形态，想要讨神的喜悦，没有价值。你知道马丁路德在改革宗教的时候，当时的修道士为着敬畏神，要上这个圣彼得教堂的时候是跪着上去的。那个阶梯啊，你们假如到过罗马，你们就知道，哇，那个阶梯很高的呀，是跪着上去的，跪到一半呢，膝盖流血了，还是这样子跪上去的。他们以为说，我在神面前的刻苦耐劳可以赢得神如何的这样子的恩待。走到一半，马丁路德站起来，他告诉当时的人说，不是我们的刻苦耐劳，不是我们的修道能够在神面前赢得什么样的这种神特别的一种恩典，没有。我们之所以能够称义，是因信称义。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因为我信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信主之后，神的爱的感动，让我们愿意为主牺牲。但是为主牺牲本身，不是向神来换取我们在神面前称义的。施洗 约翰生活非常的简朴，但是他也知道说这个不是他的伟大，这个不是他伟大的地方。那么假如说这个家族背景也不是他的伟大，那么他的简朴生活也不是他的伟大，那么呢，或许他为主做工，他侍奉神，他的工作很有果效，他所影响的地方很大，因此他伟大吗？我们发现也不是，也不是。其实使徒约翰他的工作是很有果效的，他的工作很有果效，很有成绩的。你知道吗？当这个保罗到了这个以弗所去的时候呢，他发现说：“哎呀，这些人怎么受洗了没有啊？”就问他们呢，说：“你们受洗了吗？”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人说：“哎，我们没经过这个时候，我们只受过约翰的洗。”因此，保罗再一次为他们受洗，是那种圣灵的洗。你知道吗？这种施洗约翰的这个工作，从这个加利利那边，从这个犹大的地方，都已经影响到了以弗所那边去了呀。好长的一段距离啊！工作的伟大，也不是神所看重的伟大。圣经从来没有因着一个人他是否有果效就说哎，这个人伟大，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他涉及的范围很广，所以这个人伟大，从来没有这样子做过。你看基甸要跟米甸人打，基甸要跟米甸打仗的时候，号角一吹，一共有32000人，神说太多，一下子就减少到1000人，神说还是太多，又减少到300人，结果用300人打胜。就因为神不看人多人少，神不看我们的工作果效如何，这个都不在神的眼光的里面。其实神要做事还不简单，何必我们来帮忙呢？我们真是越帮越忙的了。千万不要被统计数据来把我们搞糊涂了。神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不是我们的地位，不是我们的生活，也不是我们的工作，都不是，这个不是神所看重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再问到底约翰的伟大在哪里呢？今天我们要如何行？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好像被神看为，哎呀，这个不错，这个人我要，这个人是伟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看见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把它放在心里面，把它行在我们每一天的当中。何等的可惜，何等的可惜，我们老早信主，我们也为主摆上了好多时间、精力、金钱，结果因为我们没有抓住重点，神一直在摇头，神一直在摇头。啊，弟兄姐妹，盼望这一段经文能够帮助你，也能够帮助我重新调整我们的眼光。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三方面，第一。施洗约翰的伟大是因为有神的话引导他。你读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引导他，因此他就来到约旦河边，就宣讲悔改的道理。有神的话引导他，因此他就开始讲话。这个是他伟大的地方，因为呢，在他的生活讲话的当中，我们说有信息，英文叫做 message。 他是一个有信息的人，这个信息呢，不一定是站在讲台上面， 信息 message， 自己的思想从世界、从个人、从文化背景所得到的那个思想，那个叫做意见，那个不叫做信息。今天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意见，但是却没有信息，真是可惜啊！真是可惜啊！真是可惜。意见多的很，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他有他的意见，但是却找不到神的话，神怎么说？没有，没有。我们成了一个没有信息的基督徒，我们成了一个没有信息的教会。我们成了一个没有信息的一种家庭，所谓的基督化家庭，但是没有信息。No message, no message。为什么呢？神的话没有领导我们，神的话没有领导我们。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吸收、认识、遵行神的话，这个是神所看重的第一。不是我们做多少，不是我们的背景是怎么样子的，都不是。不是我的生活，哇，我为神刻苦耐劳，你看，都不是这个东西啊，不是这种外表的表现啊，而是呢，我们哎呀，神的话源源不绝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以至于我们做事讲话，哎，有神的思想在哪里？有神的原则在哪里？把神的话语给我看见，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是这么讲的，啊，这个是神看为宝贵的，看为宝贵的。丁经理要告诉你，从某一个角度，神的话是多的。随时都可以摄取，但是愿意摄取的人并不多。愿意摄取的人并不多，人人都有一份，还有人的家里那个好多本呢。圣经是多的一大部分，但是呢，愿意摄取的人就不多。有一次，好多那些年轻人，很爱读的年轻人。那么坐在这边，大家有一点团契，在讲关于圣经的事情。那么一个人就糊里糊涂了，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呢就进来，那么呢坐在旁边，听到别人在讲，啊，这个人说，啊，我这个人呢，哦，我今年呢，我又买了一本圣经啊，这个是我第二本圣经啊，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本把它读烂掉了，所以呢，今年又买了一本。他有人说：“哎呀，今年没有办法买，没有办法，因为呢，我对圣经呢还是看得太少，还是新兴的，我要继续来看。”那个大摇大摆的呢，他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在讲些什么，只是讲说，这个人是买几本圣经，那个人买几本圣经，他就发表意见说：“哎，今年我刚刚买了第五本。”大家刮目相看，买了第五本，人家问他说：“那你前面四本怎么用的呀？”怎么需要买第五本呢？我们连一本都用不完呢。他说：“哦，简单了，我已经掉了四本了，所以呢，现在再买第五本。”哎呀，我跟你说，我刚出来侍奉的时候，在一个差不多100个人的教会里面，星期一早晨上班，在教会的办公室，我的责任就是收拾这个主日完了。昨天主日完了之后，这个座位都收拾，有的呢是这个程序单掉在那边的，有的衣服掉那边的。我在那边讲到，我告诉各位说，你们从来不知道，从来不知道，我收拾星期一早晨，我收拾教堂的时候，发现最多的那个项目是什么？好，圣经。聚会之后呢，就回家了。声音就留下来，有的有名字的我还可以打电话给他，有的没有名字的，就收集声音都堆在这个交易厅的里面。 让第二天下个星期人家来可以来领取。从某一个角度，圣经是很多的，神的话语是很多的，但是呢，有多少个用途？这个是神看为伟大的第一个项目。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在旷野有神的话引导他。那我们都知道旷野是什么地方。我劝各位，在你们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至少也得要摆出15分钟、25分钟旷野的时间吧，安静，电话来让他录音。假如说这个孩子是7点起床，请你5点起床，6点起床，孩子闹不到你的时候。假如你要7点上班，那你早一点起来，找个15分钟，找个20分钟起床，够了。旷野的时间你要保留呀，你要保留啊，因为呢，在旷野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心向神敞开。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子的，我的心向神敞开，我不隐蔽，我不向神隐蔽。你知道这个向神隐蔽是什么意思呢？神的话一来，我找理由啊，这一句话不是对我说的啊，那一句话是对以色列百姓讲的啊，那个是古时候的，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呢，啊，那个不合用了。这个叫做向神关闭心，向神关闭，你向神敞开，让神的话透透彻彻的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你试着看看，看神怎么祝福你，神如何的用神的话来改变你的一生，来改变你的观点，甚至改变你生活的情况。神是有这样子的能力的，但是呢，我们不愿意向神敞开。心要向神敞开，不要找理由啊，不要找理由啊！我是为了爱教会，所以呢，这个话不用啊，我用其他的方法啊，为了爱弟兄姐妹呢，所以我用那个方法。你看看神的话怎么说啊？不要用任何的理由，神的话是这么讲，我这么接受。这个原则在那边，我就是用这个原则啊。这条看看是怎么做的。不但如此呢，这个旷野的时间呢，心向神敞开呢，我们的眼睛呢也就向神打开了，眼睛就明亮。你知道这个所谓的眼睛明亮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两个眼睛啊，对啊，我们不是两个眼睛看两件事情。这个叫做眼睛的明亮，就是说，英文叫做 focus， 这个焦点是很清楚的。这个两个眼球看两个东西，这个，你们这里有很多在医学上班的，你们这种病症叫什么？这个不叫散光吧？这个叫什么病啊？我跟你说，这个是心理病啊！两个眼睛看两件事情啊！我又要神的祝福，但是呢，我要世界的方法。没有办法。神的话的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的眼睛针对在神的身上，越来越 sharp 啊。越尖锐，我们的眼光越尖锐。好多那种奇奇怪怪的思想，甚至那种所谓的异端的思想等等等等，你说怎么来分辨？这里有一个理论，这里有个思想，这里有个做法，你怎么来分辨这个对错？就是因为我们的眼光是非常的小，非常的这样的集中在神的身上，马上把一些奇怪的东西试过，一听了就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一看了就知道这是偏差的。为什么？眼睛的问题。 眼光的问题，眼光的问题，这个都是在旷野里面的呀，都是借着在旷野神的话引导他。第三，在旷野除了开心，除了开眼，当然开口了，向神大发展，你越来你越渴慕神的祝福，不是渴慕我自己的拼命。神的祝福就是你看我最宝贵的，但是这个开口是最后的了。人想要神的祝福，却不愿意开心，也不愿意开眼。我们只是想要祝福呀，祝福呀，服不下来。今天早晨在主日学，我们刚刚学过，这个弟兄告诉我们说，这人变为有福有两个，就是敬畏神。还有呢，遵行神的话。神的祝福是有他特定的管道，就看这个管道。神看为伟大，第一就是要有信心，你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生。第二，那么对不起啊，那么呢，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四节，这里呢是约翰对当时候的人所讲的信息。假如说我们稍微把它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结束的话呢，那么在这个信息里面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在旷野有人生所预备走的道路，那么修持走的道，修持他的路等等等等，就是呢，第一个就是要我们为主预备一个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够工作的那么一条路，以至于我们能够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渴慕神，我们觉得哎呀圣经真好，但是呢我们跟神当中，我们设立了许许多多的大山小山，山花弯弯曲曲，高高低低，以至于神的旨意没有办法进到我们的里面来。约翰说，我这个信息就是要把高的低的填满，啊，挖出要填满，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弯弯曲曲的要把它修直。神是可以做工的，问题是我们愿意他来做吗？我们愿意为主预备道路吗？哎呀，我跟你说，我觉得一个最伟大的领袖的团队，就是懂得如何为主预备道路。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我们只能够为主预备道路。这个是我最向往的一个所谓的领袖团队。领袖团队就是为了主预备道路。你不要以为我能够决定什么，我的权柄在哪里，没有用的。问题是神所看的是你有没有为主预备道路。这是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从这个第八节开始，第七节开始，这里告诉我们说，毒蛇的种类啊，所以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这些人他们涌进这个涌集到约翰的面前，他们觉得说：“哎呦，我这个信息不错，哇，这种宗教还不错的，还蛮庄严的。”啊，又有诗歌，又有等等，那我也要。其实他们要的是什么呢？他们要的是表面的。换句话说，第二个信息就是说，你们不要向往那种表面的信仰。要信的话呢，那你就信到底。那个信仰能够影响你的作为，你的思想。会说要讲圣经是很简单的，你只要上网查一查，那么呢，五分钟。保管你能够下载，是不是？当然不能讲下载， 五分钟，包括你能够下载讲个一个半小时的材料都没问题的，而且呢讲得津津有味，而且讲得头头是道。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到底是表面的呢，还是内心的呢？这里呢，约翰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想来到我面前，你想要得着那种表面的宗教，没有没有没有用的，要真真实实的宗教，心灵的抵触的宗教。第三方面呢，第三个信息呢，就是要学习行善，要学习行善。哎呀，弟兄姐妹，我们呢这个爱的真谛是唱了多少次啊，是很久真的悠悠如此，我唱不出来，好的声音唱不出来。我们唱啊唱啊唱，但是唱完之后呢，我们又计算人的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我们就又开始计算。我们没有凡事盼望。哎呀，弟兄姐妹在这里，我对他很有盼望，虽然以前不太行，但是既然来了，他有盼望。凡事相信，是的，他会更好的。我曾经告诉过各位，我刚刚开始服侍过不久，最早期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改变了我一生的这样的一种眼光。我就想到说，神对每一个人都肯用耶稣基督的宝血，用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为他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我有什么资格？到底我这个人有什么资格说我对这个人没有盼望？他不行，他不行，这个人不行。我很早很早，二十几年前，我就在神面前真是服不下来。我说我从今之后再也不敢说啊，那个人没希望，那个人不行。哎呀，弟兄们，我们这二十几年，我们看到多少的情形啊，多少的情形。爱的真谛一直唱，但是呢，我们对人没有盼望，没有盼望。我们表达出来的就是没有盼望。表面的宗教没有用，并且要有实际的善行表现。在这里有很多了，当初是钉钉的，现在没有钉钉了。不过呢，你读了就知道了，啊。税吏不要多说，丁丁啊，你不可强，不可以用强暴待人。那大家彼此呢，有两件衣服的，看到别人，那我们分一件给别人。因为前面你们脚后说到我家来，有什么东西你们觉得说啊，这个真漂亮，那么呢，我明天就开始把那个东西送到你们家。我觉得我很深很祝福，我真的是深很祝福。有东西是弟兄姐妹向往的，有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做的，那个什么铺斗橱啊，我自己做，桌子我自己做，你们要的话搬过来不要。哎呀，弟兄姐妹，这个是实际的这种生活在神面前的一种生活。那么这个是有信息的基督徒，这个是神看为伟大的。第二，请各位看第十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百姓正指望基督来，人家就说：“哎呀，那你是谁呢？”啊，这个约翰说：“我不是基督啊，我不是基督。”换句话就是说，他持守神所给他的身份。保持身份，第一是带有信息，第二保持身份。假若约翰在那个时候想要充当基督还不简单，因为呢已经有人那么在那边观望着，说猜测着说，哎，可能约翰就是基督，他只要说一个呀，可能啊，我可能是他，只要稍微暗示一下啊，只要稍微暗示一下，那一定有人跟随的。 但是他在这里讲的那么清楚，我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他懂得保持身份，保持身份，他不敢穿搭，不敢夺取主的荣耀。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连系鞋带都不配的一个仆人而已，连系鞋带都不配。他之所以能够侍奉神，是因为神给了他莫大的恩典。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处，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也不是因为他的资格高。这个人在侍奉的当中，经常感恩，在感恩。这个以前做君王的出巡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人，那么在那边敲锣的，在王的面前敲锣的，跪下，跪下，敲锣的。哇，这个你在听到这个锣声呢，就赶紧就回想，因为后面有王啊，王出巡了。有一天晚上呢，这个敲锣的人在睡不着，他在想说奇怪，我一敲锣人家就回去了，我这个人不错，我这个人厉害，一敲锣别人就回去了。所以呢，隔天早晨。虽然王不出巡，他就拿来给了锣，跪下，跪下！奇怪，你怎么不跪下？你怎么不跪下？他才慢慢了解，他之所以工作有果效，他之所以敲锣有人跪下，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他 ，not because of him。不是他，是因为他所侍奉的那位王是有权柄的。今天我们做同工的也是如此。不要以为说神把教会的一些决定的权利放在我们的手中，哦，我们就觉得蛮厉害的。我可以这么决定，我要这么决定。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有王在背后，我们所做的是为王来做的。我们没有什么权利的，我们是零的，我们只能够千千杯杯来到神面前。我觉得有一个人能够在苦难的当中来侍奉神，这样的一个生命是蛮成熟的一个生命。但是呢，能够在位置上面，那么在掌声的当中来侍奉神，那个是更成熟的一个生命的。好多人是为着自己啊，有一点地位，就最后就败了。我在读圣经这些书信，这些作者，你注意读，他们如何介绍自己？这些人都是带着那个异能行奇事。神所加给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力量在那边出世的。每一次当他们开始写信的时候，他们都说基督耶稣的仆人，我们的仆人，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这个是被神看作伟大。你知道你自己的位置，我们今天站在什么位置来在这边来敬拜神，我们站在什么位置来在侍奉神，我们知道这是神看为宝贵的，神看为宝贵的。约翰他一点都不敢充当，一点都不敢充当，仆人就是仆人。在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小故事，关于这个施洗约翰的小故事。当时施洗约翰有很多门徒跟着他的，结果耶稣基督出来的时候呢，哎呀，许多的门徒都跑到耶稣那里去了，好像自己的学生都跑掉了，啊，被耶 掉了，我自己变成找不到了，找不到学生了。所以有人就来问约翰说：“哎，你的学生都被耶稣抢掉了，哎，那你心里的感受是如何？”施洗约翰告诉问他，施洗约翰告诉他说：“我只不过是新郎的朋友。”新郎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就预备新娘子。等到新郎来的时候呢，这个新娘子呢本来就是应当归新郎的。这个新娘子呢，我怎么能够把新娘子抢来归我呢？你知道这个故事的意思吗？这些学生去归耶稣，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我不配有这个学生的。最后他讲了一句话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是被神看中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我真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也认识说，我是一个衰微的，让主兴旺。当我必兴旺的时候，主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当中，主就变成衰微了。最后一个就是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个人的伟大是因为他有勇气，他有勇气肯付代价，为着真理，为着真理，再大的代价他都肯付。到了一个地步，连景象都可以付上去，为了真理。他责备这个西律王，因为西律王呢，为着他的弟弟的妻子西罗底，把弟弟杀掉，抢弟弟的妻子。约翰站起来责备君王，结果呢，君王把他抓起来下在监狱，到后来把他斩了。就因为这个是属灵的勇气，这个是属灵的勇气。今天很多人都向往勇气，我们说啊，这个人很有魄力。你知道这个魄力是什么？怎么写的吗？魄力怎么写啊？这个魄是怎么写的？白鬼，对，白鬼，白色的鬼，好像被人尊崇的，但是呢，是一种邪恶的力量的。这个是靠着自己的魄力。我说那个魄力啊，白鬼的魄力呢，就是石头皮的魄力，石头啊，再加上一个皮啊，破破烂烂的，那个是出于自己的勇气的那种魄力，在神面前一点用处都没有。约翰这个魄力，不是属人的，不是白鬼的，也不是石头皮的。约翰这样的一个勇气是根据真理的。我真是盼望弟兄姐妹为着真理而力争，为着自己的意见马上放下。我相信神的祝福已到我们当中。多少说我们是反过来的，为着自己的意见力争，为着神的话语我们放一边去。世界上的人看好歹，世界上的人看上算不上算，属神的人看看是真还是假，是对还是错，从神的标准来看，哪怕是不上算，只不过是在今生我们牺牲，但是呢，在永恒的上面，神大大祝福啊！我们盼望神给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眼光。我们不只是生活在今天，不只是生活在温莎，不是只有2013，我们甚至到了70岁、80岁都还是短暂的。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短暂的一个阶段的里面，我们是望着永恒在迈进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入到永恒的时候，那个时候，在神面前的上算不上算，你怎么来计算？怎么来计算？ 求神给我们真是有那种眼光啊，哦，真是有那种永恒的眼光。这个是神看重的一个人，因着有这样的一种眼光在里面，所以呢，他有勇气，他肯付代价，因为暂时的要过去，那有可能要存留，跟我们一起回到天上去，一起跟着我们回到天上去，在神面前，是根据那些永恒的东西来得奖赏的，来得奖。要不然，好像保罗所讲的，哎呀，信是信了呀，但是呢，当我们到了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面前的时候，他的这个把审判台前的时候呢，那么经过火的考验了，经过火的考验，那些战士的全场都跪了。保罗讲的更加的露骨，假如我们没有积存永恒的东西的话呢，我们在神面前经过这个火的考验之后呢，我们都赤身露体，没穿衣服，光光的，啊，是光光。啊，牧师在各位当中，我算一算呢，也是11个月了，哇，好快啊！11个半月了，到了5月底，那么就整整一年了。那么呢，也非常谢谢各位给我的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服侍。那我们也看见呢，教会实在是有所扭转。好，我们在这个上海呢，我就读一秒一秒课配合的，看到这个4月最后一个礼拜，是5月5号、5月12号，好，我们都跟师母都感谢神，感谢神，啊，实在是神扭转了整个教会的情况，整个教会的情况，非常感谢神。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一直坚持的，就是神的话语要认真的传讲，人的意见都没用，我怎么想也没用，神的话要认真传讲，要忠实的传讲，要真正的传讲，照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不是曲解的。不但如此，我们也真是劝各位，我们要把神的话生活出来，不要做一个属灵的大头脑，那么这个手是这么小的，那脚也是这么小的，但是呢，这个圣经的知识是这么大，没有用。各位已经，我想各位都发现，在这里我跟大家谈神学的事，啊，什么改革中，没有用。问题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出来了吗？问题是在这里，是生命的一个传授，还是我们知识？哦，我们这里是讲习班呢，还是一个崇拜聚会呢？哇，这是第二个。第三，盼望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神的真理，我们来侍奉神。因为呢，这些跟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的这些事情是永恒的，是在各位的口袋的里面。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带着这些工具